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21世纪小猎犬游记 Podcast。 今天呢，我们的主题是怎么又是蝙蝠惹祸。我们知道 COVID-19 的冠状病毒啊，它在自然界的来源呢，我们是怪罪到蝙蝠。那在之前呢，这个 SARS， 年纪大的人可能记忆犹新啊，这个年纪大你只要二三十岁就行了。还有之后的 MERS， MERS 呢也是一样，都是怪罪可能是从蝙蝠来的。那野外的动物啊，种类这么多啊，怎么怪来怪去都是怪到蝙蝠呢？我们找个对照组好了，为什么不是怪山羌或者是梅花鹿呢？这里面呢，可能有好几个原因使得蝙蝠变成了最可能的病毒传播者。首先啊，蝙蝠虽然好像不常见啊，但是事实上蝙蝠的数量很多，而且跟人住的蛮近的。他们在傍晚的时候出现多半了哈，很多人呢都把它误认为是鸟类，不感觉到它的存在。不只是在市区啊、郊区啊，你只要注意呢，就会发现到它们跟人的栖息地重叠的还蛮大的。记得我以前啊，住在德州的首府啊，也就是奥斯汀，那市中心呢有一座桥，每年春天末呢，这个迁徙性的蝙蝠就从南方来了。那根据估计呢，大概有150万只啊停在桥下。那那个时候的奥斯汀人口是70万。好 ,OK, 所以说那个蝙蝠呢 比人的数目还要多。可是你不注意的话呢，根本没注意到它们。那蝙蝠每天傍晚呢就飞出去觅食了。满天的蝙蝠啊从桥下面这样飞出去啊，经常吸引了一堆人来观赏。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重点哈，就是不管是住在桥底下或者是住在山洞里啊，蝙蝠呢基本上呢很多都是群居性的，而且呢栖息地不管是桥下或者是山洞里呢，蝙蝠个体的密度非常高，也就是里面满满的都是蝙蝠。我们刚刚说奥斯汀桥下竟然有150万只啊，因此呢只要有一只染上了病毒呢，很快的就会传给每一只。所以长久以来啊，蝙蝠演化出了很好的而且跟人不一样的免疫系统，他们对病毒的反应很快，他们能够很快的控制住体内病毒的量，而且呢他们能够忍受比较高浓度的病毒在体内却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们的免疫反应呢也没有那么激烈，不会发生太强烈的发炎啊搞死了蝙蝠。所以呢基本上呢蝙蝠身上带了不少种类的病毒，因为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妨碍。但是呢这个相对的，我们晓得其他的哺乳类啊似乎就没有这个现象了。很多种类的哺乳类都是远离人类啊，甚至是单独居住，因此呢他们彼此之间传播病毒的机会就少多了，那要传染给人类呢那就更少了。你就想象一下啊，自己被山羌给感染上任何东西吗？有这个机会大吗？最近的山羌到底在哪里啊？要是跟蝙蝠比起来啊，山羌的数量啊相对来说少太多了，他们呢也没有一大群聚在一起，也就是说不会彼此传染，会了哈，只是传染的机会就不大。那他们跟人类的栖息地呢有明显的区隔，我们连见都见不到它，不是吗？那迷路的山羌呢不会在家的后院子里出现，山羌呢也没有大规模的这个迁徙啊哈，那也没有市场呢在卖山羌的肉。那这些呢通通是跟蝙蝠不一样的哈，通通都跟传播病毒有一点关系的哈。那山羌的体内呢也不能容忍有很多病毒的存在，所以呢这些因素都使得传染病出现的时候呢不会怀疑到山羌去，不会把它列入嫌疑犯。那我们人类呢想要减少从野生动物传染到疾病呢，蝙蝠呢很可能就是第一个呢要避免直接接触的对象啊。 好，那说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认为，为了人类的健康啊，减少下一次发生全球大传染病的机会的话，是不是要把蝙蝠给消灭啊？答案当然是 no no no。 事实上啊，人畜共通的传染病还蛮多的哈，譬如说同样的这个推理，那为了减少可怕的这个艾滋病病毒、伊波拉病毒，那我们是不是要把所有的猴子都清除吗？那为了减少狂犬病，我们是不是要把所有的狗啊都消灭？那为了减少禽流感，那我们要把所有的鸟类都干掉吗？答案当然是 no no no。 所以说这个跟蝙蝠是一样的。那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的是了解各种疾病的传染途径，然后呢就可以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。我们就这个冠状病毒来说啊，我们只要不去吃蝙蝠，不去接触掉在地上的蝙蝠，就可以大幅降低传染到冠状病毒的机会了。别忘了，一只蝙蝠啊，就是吃虫的这个蝙蝠啊，一个晚上要吃掉好几百只的昆虫啊，这里面当然包含蚊子了哈。那我们换一个观点啊，蝙蝠啊已经为减少人类疾病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，我们呢可是需要他们的了。本节目呢是一个以演化学出发观察现今世界的科普节目，内容呢会引用实际发表的科学文献，并且呢以轻松的方式和听众来分享。如果21世纪的现在，小猎犬号再次起航，是否还能从演化学的角度观察到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那今天呢，21世纪小猎犬游记就走到这儿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集节目再见。